打开财经视野，
洞悉产业趋势，
快速取得投资先机。欢迎收听
《财经进来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的财经进来谈，我是静周刊理财组的记者许静文。其实啊，房子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支出，可是台湾诈骗横行之后，却经常听到过户要经过许多道门槛跟手续的房子也被诈骗了，那真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婉珍来帮我们讲解诈骗集团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骗走我们的房子。那婉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静文好。
婉珍可以先帮我们讲一讲哦，就是这一次你采访到房子被诈骗走的主角王凤珠，他是怎么样去踏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然后被他骗走毕生积蓄买来的房子。
好，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就是现在大家说啊，全家就是你家，其实诈骗集团这个盛行之后，全家变你家，你家就变他家，真的很可怕。因为台湾在那个房地产的一些法规上面啊，然后一些资讯的露出上面，其实是为了便民，就是给所有人都可以查得到很多就是比较深入的资讯，但是却没想到这几年来被这诈骗去运用这些资讯，然后去诈骗得手。像这个案例是在那个新竹东区好事多商圈那边，有一个72岁的阿嬷，她叫王凤珠。
嗯，
她就是29年前，就快30年前，他买了这边的一个房子，电梯大楼。那现在因为那个竹科的关系嘛，啊，台积电的关系啊，嗯，所以现在已经市值也有2000多万。那就是他的房贷20年期都已经还清，然后也去涂销掉了，所以就等于说他辛苦了半辈子，然后他把房贷也还清，那现在退休了，就是安然的住在里面这样。没想到呢，有一天他在那边玩手机啊，哗哗哗，就看到一个那个标股投资的 LINE， 他就把它加入进去，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就没想到里面有很多那些财经讯息啊，都是免费的提供，有时候就是会报一些个股的标的，然后就会有些同学啊，他就会打字就说领取名牌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子啊。就是王凤珠他本来也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发现说，诶，怎么有一个就是叫做小陈加他 LINE 啊什么的，然后又跟他说这个群组真的很厉害哦，就是可以让他赚钱，然后小陈也把自己的对账单跟这个凤姐这个王凤珠去分享，然后王凤珠就越来越心软，他就开始就想说啊，那我就200万来挑一档个股来试试看好了。没想到呢，这一个月内就让他获利了30万进来，
好惊人哦。
对啊，我觉得现在那个投资群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后他获利了30万之后，小陈就跟他约碰面啊什么的，想说就是可以得到他的信任，然后把那个30万给他之后，就开始怂恿他，就是给他一个他们说的什么安装包，就是你可以去下载，因为你已经在这里面很久了嘛，你这个会员信任我们很久，所以你就可以下载一个专属的投资平台，然后去办一个约定账户，这样子呢你在这个投资平台上面你要下单买股票什么就会很方便。然后办约定账户的用意是说，我可能我要大额买股票，大额转账什么的就会很方便。但是因为他办完之后他可能网络网银什么都不会用，那小陈又每天嘘寒问暖的啊，啊凤姐怎样怎样的，所以他就非常的信任小陈，嗯，然后可能就是子女也都结婚在外，工作也不在家，所以小陈可能是他每天生活的依靠吧。
小陈填补了他亲情的空虚，
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那个嘘寒问暖的竟然是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小陈。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去访的时候，那个凤姐她给我感觉就是小陈对他这个晚年生活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已经把感情放下去了，所以呢小陈就很热心啊，就跟他说啊，那个申请回来网银不会用没关系啊，凤姐你那个账号密码交给我，我一下就可以帮你处理好了。没想到账密还真的就给了小陈，所以就是账密啊什么都知道了之后， 后续就是慢慢的把钱转到诈骗集团的口袋中。
哇，真是太可怕了。所以真的记得第一点，张咪不管怎么样不可以给别人。
对啊，然后他钱就是默默的转走之后，有一次还跟他说，就是香港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买仙股吗，就是很厉害的标股什么的，但是凤姐她就说，我钱都已经下去，我已经没有现金了。所以小陈呢就怂恿她说，哎，你那房子可以拿出来借钱啊，这样。那时候凤姐也很聪明，她就说，哦，我这把年纪可能跟银行也不会理我，去找银行借不会理我的。然后小陈就说，没关系，你就去当铺借钱。然后他就是拿着他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印鉴章等等之类的，去到当铺去借钱。
嗯，
以当铺来讲的话，就是我不动产做担保的话，2000多万的房子可以借到70%的额度出来，所以他可以借1600万。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通常这个当铺给的利息是18%，所以他这样算下来，每个月他要还给当铺24万，
一年18%哦。
对，
哇，这也太可怕了吧！当铺利息这么高，
对啊，就是超过16%的那个，
对啊，
法规的幅度，因为当铺是不归那个民法的那个利率上限规，当铺是有
当铺业法，
对，所以18%对于当铺界来说是就是一个很合理的，
就是、
对。没错，所以他算下来啊，要24万。小陈就在旁边就说：“24万有什么？你一个月都赚30万了，就是上次那一档股票、
对，
你借了这笔钱，你还是有的赚啊之类的。”那当然，凤姐就又更相信他这样子，所以就是到最后，这个1600万虽然是进到银行里面，但是因为小陈他已经有了账密了，所以他等于就是把凤姐的这个银行账户当成他的口袋，就直接一步一步的，一天最高额度可能200万，他就一步一步，不到2个礼拜，钱呢1600万全部都转到诈骗集团口袋里面。
我、天啊，这也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然后你就是被骗走之后啊，他女儿才发现说，哎，这到底怎么回事？才知道说，哦，原来连房子都被骗走了。然后他去调出藤本看，才发现这个他向权力部那边的标示有看到说做了一个预告登记这样子。
诶，这预告登记到底是什么？
预告登记就是说对于这个房地产我去做了一个预告登记的一个名字在上面，那就是可以限制所有权人的处分的权利的意思。那通常啊，就是预告登记有时候是我们国家对于法规就是有它的便民性嘛，就是当我想要买静文的房子，但是可能静文卖我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考量，他想要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半年，好，假设这样，那但我就会想说，你有没有什么阴谋啊？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所以我就会争取说，好啊，没关系，你就住。可是我们在藤本上面，我们要去设定这个预告登记，我就是去限制静文处分这个房地产的权利。
就是你怕我一屋二卖就对了、就
是、对，类似那样，就是说不管怎样你要做其他的买卖移转，对、都要经过我这个登记人的同意你才可以去做处分，就是民法上对于登记这两个字有绝对的效力的这个意思啊、律师是这样说的。
哇，这也太刺激了。所以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好意，但是被诈骗集团拿去当一个就是诈骗真的还蛮好用的工具。所以红凤珠的房子他另外一个登记人其实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对，他们认定是诈骗集团，但是现在走法律途径也无法证明他就是诈骗集团，但是确实就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在这个他项权利部里面。
也就是说王凤珠他要处分他的房子的时候、都必须经过这个第三人的同意、
那个人，对，假设是李先生，对，必须要经过李先生的同意。
我、天哪，那他怎么发现，就是王凤珠自己怎么发现他自己被诈骗？
因为他有一天去看他的网银，然后奇怪为什么1600万明明下来了，怎么有一天变零了呢？然后他又不敢讲，然后又过了好几天，然后只好问女儿，女儿可能比较没那么凶吧，我不知道，就是他去问女儿，然后女儿吓死了，才去找新竹的房仲，然后我跟房仲聊了之后才发现说，哦，这个案例真的太可怜。
所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房子居然卡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第三人。
对，
那他这样子他有办法就是把房子拿回来吗？
其实这个访问了律师之后都说很难，因为就是以民事诉讼法，你就是要走这个打官司的话，除了你要去争取这个预告登记的涂销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法院对这个担保金的酌定，就是说你是为了这个不动产来打官司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付一笔三分之一的房屋价值的担保金，所以以王凤珠这个2000多万的房子为例的话，担保金就是600多万。那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说他自己的800多万的存款就是已经飞了嘛，然后用房子借出来的1600万现金也没有了，然后现在又要他伸出600多万，所以就是律师跟这个地震师都说，如果你要拿回来的话确实是有点困难，然后在法律上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说王凤珠是被逼迫走进当铺的，还是说他是自愿走进当铺，而且他因为也是有这个录影机嘛，所以就是看得出来是他自己，就律师他们说的，
他并没有被胁迫，
就是他自己把身份证明跟印鉴章跟这些不动产的相关文件拿出来给当铺人士的，当铺或者说诈骗集团并没有在旁边逼迫他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业界都说其实这场官司要打赢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 total 其实他被诈骗了2400多万，因为其实一部分是他的存款，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房子抵押。
对，是啊，然后他每个月都还要还钱啊，还当铺的钱，
所以其实看起来当铺应该也是
这个我也对，就是说我们民众很喜欢脑补，就是每次都把当铺当成是共犯，但是
我们也没什么证据可以去证明啦，但这故事真的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利用情感空虚的诈骗。
对，
这情感空虚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其他人，
真的耶，
你会几乎就是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他。
嗯哼，没错。还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王凤珠他还完20年的贷款了，然后他去申请涂销，所以就是像专家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干净房，就是说我们藤本上面干干净净的，完全什么我都还清房贷，而且我还涂销了，这样子的干净房就是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所以地震师就有说啊，不管怎样你还清了，你不要去主动跟银行涂销，这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的效力，都没有关系，你还清就还清，你不用再去弄一个再去申请个涂销这样子。或是说那有的地震师就是说，如果这个是长辈的房子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抵押权设定再设定一个子女的名字进去，做一个保障这样子。
哇，真的太可怕。
对啊，
所以真的就是我自己家就是变成了别人家，在这种诈骗集团的设计陷阱之下，
你的钱一夕蒸发，然后你家变他家，真的太惨了。然后哦对，还有就是现在地震局啊，各地的地震局都有在宣传推广这个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这样子的服务。那只要在网络上，你用你的自然人凭证去在网络上申请，或是你自己去地震事务所自己临柜申请都可以。那就是申请这地级异动即时通之后呢，日后你的房地产啊有任何的，不管是拍卖或是赠与啊，你可能要赠与你的小孩或之类的，或是买卖任何的移转，他都会用那个 email 跟手机简讯传到你的手机中。那前阵子有采访的台北市政府的地震局的副局长，那这个王副局长他就有说，他们有在加第二组的对象，第二组的这个通知对象这样子。为什么？就世界上就是有太多凤姐这种人，就是你已经被洗脑成你收到简讯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哦对啊，我就是要
把房子异动抵押，
对啊，我就是要异动，我没错的啊。
对，
所以就是现在已经有第二组的通知对象，所以就是副局长王副局长他也有建议说，就可能就是给信任的配偶啊或是子女啊，就是当做这个第二组的通知对象，这样会更有保障。
哇天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自己的房子被骗走，然后还要自己提拨担保金去阻止自己的房子进入拍卖，
现行的法令是这样，真太惨。
所以我们其实刚提到就是可以申请地基移动即时通、然后可以把我们的防护再升级，或者是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身份证的证件，或者是我们一些关于房子的一些证件，其实真的是不需要去拿给第三人，因为就表示其实你的隐私已经外泄了，
没错。
然后以及刚刚提到的，其实就是房贷你如果真的还完了，或许不见得要急着去跟银行涂销、那这样子好像也是在这种诈骗好像还没有办法彻底防范的过程当中做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像那个抵押设定的话，有的地震师他就会建议说，你的抵押设定的金额最好是你现在房地产价值的一半，就是比如说王凤珠是2000万的房子，那你可能抵押设定1000万在里面、或者说让子女的名字在里面，这样子的话诈骗集团看到这个的话，他就会觉得啊好麻烦哦，要骗这个案子很麻烦、他就会
提高他的难度。
对，没错，他就会转去别家这样。
OK、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婉珍来我们节目，告诉我们如何阻止房子被诈骗的陷阱。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下五星好评，并且可以分享更多的好朋友。财经进来谈，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